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2月1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民主国家抱团取暖应对中国胁迫，夏明称中国大概率成输家。
中国今天有真实的现实的力量能够说他自己会是赢方吗？那么从历史的这个教训来看呢，那我认为中国最后会是输家的几率呢是非常的高。
抱怨还是赞扬，北京冬奥会墙里墙外各说各话。
不管他是万国来朝还是这个还是大家来竞技体育，但是他终究是你自己花很多钱办一个活吧。然后那现在呢，就别人有抱怨那肯定是不会说出来，只能够说我们干得有多好。这也是一直以来那个像中国的这种宣传媒体他所秉持的一个原则。
锁链女案戳破盛世脓包，引爆空前舆情危机。
那你原来这个人的身份呢？这原来他是谁呀？那你政府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给开结婚证，你什么情况？所以说，对婚姻登记部门相关人和负责人，所有的受贿、渎职，包括包庇犯罪的罪行，彻查，要双开，要判刑。这就是犯罪。
应对乌克兰紧张局势，台湾密切关注台海动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日前表示，民主国家有必要加强伙伴关系，减少对他所说的全球秩序破坏者的贸易和能源依赖。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2月11号接受印度媒体专访时强调，民主国家应团结对抗中国威权主义扩张，中国则否认对立陶宛等国家进行胁迫。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
夏明教授您好。
对，陆阳是吧，你好。
2021年11月18号，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挂牌之后，中国将两国的大使级外交关系间隔为代办级。那中国2月9号又宣布了暂停进口这个立陶宛的牛肉。中国认为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是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此外，2020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开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后，澳大利亚也受到了中国的经贸报复。那就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制裁经济体量与自己相差悬殊的国家是恃强凌弱的行为，其他国家也都看在眼里，最终可能是害人害己。您的看法？
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了解一下中国的这个行为的一个大背景呢，那么是在习近平的那个就是任期内了，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他有个外交了和国际的这个战略了有一个重大的调整。那么我们都知道，从就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那么到了那个江泽民的就是要和平崛起，然后呢到了胡锦涛这边呢要有所作为，那么到了习近平呢，那么就是那个中国了，那个就是百年的难遇的这个大机遇，那么是大变局，那么是东升西降，那么中国呢是要有大有作为，而且是要给世界呢提供中国方案，那么要就是让中国呢成为一个在本世纪中叶了，甚至要赶超美国的这么一个全球大国了。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大的这个就是外交思维和战略的这个变化了，我们就明白习近平他今天做的事情呢，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就是说习近平他对这个国际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评估呢，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评估。它里边呢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其中呢那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呢，他认为2008年的金融风暴了暴露出西方国家的这么一个问题，尤其是美国，也暴露出美国在所谓的那个就是金融上的过度的这个依赖了，那么在制造业上的这个逐渐的掏空了。那么所以中国认为了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那么给中国呢带来了那个新机遇。那么在2008年以后，这个金融风暴，中国一下就觉得他要有所作为了，要在全世界里有建设性的这个就是行动了，那么要成为就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了。那么结果后来你可以看到， 到了2020年的这个新冠疫情，那么他呢那个就是成功的甩锅，认为这是美国那个爆发的疫情，后来再让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疫情呢那个灾难深重了，那么他又说他是可以零控制，那么又让他那个治理了又那个就是搞得更好。那么第三呢，就西方国家呢，那么因为有民主自由各种原因，造成在防疫问题上，无论是口罩还是疫苗上，那么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纠缠呢，那么出现社会的那个内部的这个撕裂了。那么尽管中国的疫苗并不会比西方国家的好，但是中国呢又有底气说，你看我们防疫了最终还是比你成功，因为你们连自己的这个体系了那个一个治理了都没法搞定，而我们呢现在是可以不仅治理搞定，不仅零控制，而且我们的生产链条了那个还在那个就是增加，我们的出口还在增加等等。那么在这些呢就让那个习近平呢就是有这个底气了，对其他的国家，如果你对我就是稍有那个就是不顺心的话了，那我就可以来惩罚，而且惩罚呢是有一种不成比例的惩罚，那么是要升级的惩罚。那么这里边呢就可以看出这个背景。但是呢我刚才说的就是习近平他这几点的估计呢是错的，就在于第一个就是08的金融风暴其实对中国带来了那个同等的这个伤害，而且中国呢现在呢其实还在为08金融风暴呢在那个付那个代价，因为其中主要的因素就在于货币超发了，就是中国当时那个第一次4万亿就救市了，那么后来还追加了几个万亿了，那么这样的话让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出现了那个货币超发，那么带来了就是那个股市的这个就是暴涨，那么股市暴涨后来股市又崩盘，那么股市崩盘了就把钱呢又引到这个房市，这个又出现房市的泡沫，而房市的泡沫呢让中国政府呢今天是骑虎难下，而房市呢占了中国的经济的国民经济也就将近有1/3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说08金融风暴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尤其让中国的就是那个制造业了那么出现了就是利润率的急剧下降，那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新冠疫情那么今天的最终的答案呢习近平也看得很清楚，我们在海外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两种制度的最终一个较量，那么是两种制度呢被放上了这么一个就是压力测试，到底谁会最终胜出呢？那么习近平呢认为呢中国那么会最终胜出，或者他以为中国已经胜出，但是显然呢那么现在就像我们在英文里面讲的这个就是陪审团呢那么还没有回来那个给我们一个裁决了，那么这个 the jury is still out， 对，所以我认为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国家无论在疫苗的开发上，还是在这个就是抗菌的这个药物的那个生产上，那么还是在群体感染的这个亚频这个曲线上了，其实都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所以呢就说我从长远来看了，那么其实西方国家今天呢处的那个格局了恐怕比中国呢更好，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欧亚集团呢他们那个得出的结论，其中你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伊恩那个Bremer 他就是讲到嘛，他说恐怕2020年最大的地缘政治的威胁，那么其中第二位的恐怕就是中国了，那么最终呢那个没办法那个在新冠那个疫情的这个过程中呢真正的控制住，那么最后呢他的那个出现那个失控的话呢会给全球带来新的一轮的这个灾难，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就中国呢，就说它的很多的那个判断呢，尤其是所谓的那个东升西降了，那么而美国呢，你可以看到，那么现在呢，在尤其在全球的这种联盟上呢，做了很多工作，而美国的国内呢，无论是振兴它的那个基础结构，或者调整它的产业，尤其是那个加强它的生产链条的一个安全性等等呢，都在采取非常多的这个就是那个步骤。那么也在做很多切实的工作，那所以我认为就是中国的这个评估呢我认为是犯了一个致命的这么一个弱点，最后一个它的致命的弱点呢，我认为就是在于当我们看到中国呢喜欢那个所谓的 GDP 挂帅，那么所谓 GDP 挂帅一个最大的误区就在于 GDP 跟 GNP 是不一样的，中国呢就是一个就是过高的估计，犯了很多的错误，那么才会出现习近平今天的就是习近平的习式外交的这个虚胖症，那么他做的很多东西呢我就认为呢这个就出现了这么许多的问题。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的时候称，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已经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还说，澳大利亚对抗中国为世界树立了非常强有力的榜样，中国采用经济手段逼迫澳大利亚，中国失去的更多。有观点认为，中国动辄以经济制裁来威胁别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商业信任。您怎么看？
中国他认为他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和底气了，能够改变游戏规则。 那么当然，这里边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它这个刺激了所有的那个西方国家，或者全世界呢，那么这些市场那个经济那个为根本原则的国家，当然就会减省他们的生产链条的这个安全性。那么所以呢，当然这个里边就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把关键部位不给中国的就绝不给中国。那么或者就说中国如果参与了某种生产链条，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替补，也就是现在经常都有的所谓中国加一方案。就任何东西如果中国加入的话呢，那我们还考虑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么可以随时可以替代中国的。那么所以我要么往印度，要么往墨西哥，或者往巴西，那么或者就是甚至往埃及和巴基斯坦这些了服装了，我们都可以看到了。那所以呢，就是对中国来说，其实中国的利用就是国际依存，那么利用这个就是生产链条了，来把它给武器化，来对其他国家进行要挟和那个就恐吓了，它的就是其实可能性呢，其实就在急剧的降低了。那么所以当然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东西。但是当中国用这种那个战狼外交，那么用这种就是所谓的要对其他的小国进行报复，那么把就是国际的相互依存给就是武器化，然后利用这种相互依存带来的这种脆弱性，然后呢对其他的国家呢来进行伤害。因为中国有个这个能力，就在于他所谓的就中国人说的这个吃苦能力了，那么就受那个忍痛的能力了，它在全世界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尤其是远远高于那个民主国家，那么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的。所以他就用这种可以让老百姓呢就是吃苦，让老百姓呢我们呢能够就是吃一点草，看我们谁能忍住，就这种所谓的忍功啊，这种那个雪球定律里边它就一个命价，就是说往往穷人命价低了，那么他就可以去博这个就是富人呢那个就是高的命价。那么是在这种那个博弈这个血仇定律过程中，你会发现呢，就是我们人常说的，就是那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给你搏命。那么这就是血仇定律。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就是说他玩的这套游戏呢，其实就是中国的江湖的规则，就是用血仇定律，用他更低的命价了，在博你的高贵的命。那么就说那我们共同死。那么你知道，在任何的博弈中，当我们说我们共同死的时候，那么不给你共同死的一定是最成功的，那么最那个就是生活那个是满足的最幸福的一方。那么他会离开，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中国呢，就是他在做了。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就是不仅让中国了，那么在这个生产链条中，他的地位呢逐渐间在那个丧失，而且人们呢对他不信任。
立陶宛外长兰斯贝尔吉斯日前表示，民主国家有必要加强伙伴关系，减少对他所说的全球秩序破坏者的贸易和能源依赖。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2月11号接受印度媒体专访的时候也强调，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对抗中国威权主义扩张。兰斯贝尔吉斯同时承认，对抗中国等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将会付出代价。面对中国的威胁，民主国家抱团取暖被认为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您的观察
是你如果看看呢，就是说现在世界呢，我把它给叫成一个就是那个Dunkin Donuts 这个甜圈圈模式了。对，这个海洋的这个一个圈呢，把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了，其中包括中国、俄国，就是这些所有斯坦国家，还有伊朗，现在土耳其了，那么也就是靠进去了，那么所以把他们给就是包围起来的。那么这里边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专制国家呢，他们呢只是就是所谓的抱团，他们呢会就是形成某一种那个就是协调，那么或者就是形成一种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但是他们永远呢没有进入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国家的这种军事结盟。那么你如果看西方国家那个就是它不是一个伙伴关系，它是军事结盟关系。那么这个军事结盟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军事结盟，那么你打我一个就打我全部，那么我就那个一起要给你打。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他们跟那个华约的对抗，华约后来就是那个崩溃了。那么他们在 Kosovo 你看了那个维护他们的那个地区安全，包括今天你看到，就尽管就是乌克兰呢也不是北约的成员国，但是因为乌克兰是北约成员国的许多交界国家，所以乌克兰如果失守的话会威胁到北约国家的安全，所以美国呢你看了北约呢也在行动，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军事的这么一个结盟。那么在这个北约的这个结盟外面呢，你看到又有很多其他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呢，它是有许多的网络体系呢是支撑了一个全球网络的。那么请问一下，中国今天有真实的现实的力量能够说它自己会是赢方吗？那么从历史的这个教训来看呢， 那我认为中国最后会是输家的几率呢是非常的高，因为中国今天挑战的西方恰好是在过去几轮东西之争的过程中呢，那么全部呢他们最后呢是被所谓的一个就是西方了，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近现代化的那个整个历史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格局了，一个大的这么一个我们把它给叫成就是一种那个paradigm， 就是大的一个范式嘛，就逐渐逐渐是把其他国家呢是那个融入进去的。所以我认为中国了要取得这种较量的胜利了，我觉得从现实的分析和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呢，我觉得都是不可能的。
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从北京冬奥会看规划体育明星在中国的尴尬处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出生的中国规划自由式滑雪选手18岁的谷爱凌，在为中国获得第一枚奥运女子滑雪金牌后，在中国名声大噪。有分析表示，她要继续在中国事业上成功，就必须按党的旨意说话办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彭博社近日发表题为《谷爱凌的平等信息与中国的现实冲突》的报道。报道表示，曾在旧金山一所每年$40,000学费的私立学校就读的谷爱凌，六年前在学校发表演讲，反对社会对女性的模式化看法，鼓励女孩子去争取平等权益，展现与男孩子平等的力量。报道说，他的这个演讲在中国的微博上广泛传播，受到点赞和热捧。有粉丝留言说，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自我，为我们的权利打拼还不晚。报道表示，在中国的现实是，中共严厉防范任何不受其控制的事业，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运动几乎没有空间。去年，中国网球高手彭帅发表博文，披露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前副总理张高丽的不伦关系，以及被迫发生性关系的指控，立刻遭到审查当局的全网封锁。而近年，在中国新生的 MeToo 运动，很快便被当局清剿殆尽，大到中国的高层政治，在最有权势的中共25人政治局内，只有一名女性。而且看来今年也要退休。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谷爱凌在被问到彭帅的问题时称，彭帅很高兴和健康，尽管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多次对彭帅的安危表示担忧。谷爱凌还有意避开评论有关西方国家对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指控，他还对有关他国籍和效力中国队决定的提问尖锐回应批评者，指他们是未受教育或不可能赢得奥林匹克奖牌。报道援引人权观察组织资深中国研究员王亚秋的话说，谷在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平台，但是是以他不能偏离在任何事情上的官方立场为条件的，包括在妇女问题上。王亚秋补充说，赋予妇女权利固有的相悖于国家的控制。报道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谷爱凌获得金牌后表示，18岁的谷爱凌像多数其他新时代中国青少年一样，热爱社交媒体、美食、旅游和时装，但是现实却是有点不同。首先，多数中国青少年无法登录在防火墙内被封锁的美国社交媒体 Instagram。谷爱凌有近百万的 Instagram 粉丝，在谷爱凌被告知这一点后，他回复说，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VPN 软件，但是这在中国是非法的。谷爱凌随后删除了这条贴文。报道表示，谷爱凌生长和穿梭于美国加州以及北京的精英社会，有一位在美国做风险投资的母亲，外公则是中共的一位高官。 报道说，同样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中国规划女子花样滑冰选手朱毅，因连续两日参赛时失误，拖累了中国队，则被中国数亿网民刻薄的辱骂。这表明，谷爱凌作为规划运动员的平台，是基于只能获得最高的成功之上的。另有分析表示，已经证实放弃美国国籍，在天安门发誓为国争光的花样滑冰选手朱毅，连续两日在参赛时失误，数小时内引来两亿嘲讽和网暴海啸。他是因为未能为国争光，赛场出丑而被网暴吗？同样是华裔，同样在美国长大，谷爱凌和朱毅选择为中国出战，而在安徽出生后被弃养，之后被美国夫妇领养的华裔自由式滑雪奥运选手凯·欧文斯，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说，能代表美国这个养育他的国家参赛，感到十分骄傲。
抱怨还是赞扬，北京冬奥墙里墙外各说各话。北京冬奥赛事目前正在火热进行，赛场外运动员们的生活也成为了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些运动员通过 TikTok 向世人展示了奥运村的便利，也有一些运动员则据报对奥运赛场的比赛天气及隔离酒店的环境提出不满。但在中国官媒和社交媒体的宣传中，大多出现的却是运动员们对于各类设施的表扬。有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媒体环境使其不会报道奥运会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围绕冬奥会展开了一场广泛的宣传活动，是希望在国内美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提升其在中国民众中的合法性，并促进民族主义。美国之音帅方华盛顿报道。
2022年2月4日，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开幕，这届奥运引来了不少质疑声，这其中有许多是来自运动员对比赛天气、隔离政策及食物等的不满。瑞典越野滑雪队曾对比赛时的天气状况感到不满。据路透社报道，瑞典越野滑雪队呼吁在当天早些时候进行比赛，以保护运动员免受严寒的影响。上周六时，瑞典一位女子运动员卡尔森滑雪比赛结束时，有人看到她在发抖，差点晕倒。此外，芬兰冰球运动员马尔科·安蒂拉抵达中国时，新冠检测呈阳性，便被立即送往一家隔离酒店，在那里他的伙食欠佳，且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另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冬季两项选手瓦涅索娃上星期发布了一张他在隔离期间的食物照片，其中有意大利面、烤肉、一些土豆和一杯橙汁。他提到自己主要靠吃意大利面为生，因为盒饭中的其余食物并不能吃。他称自己瘦了很多。瓦涅索娃发布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的一段话说，我胃痛，脸色苍白，有很大的黑眼圈，我想结束这一切，我每天都哭，我很累。然而在中国国内媒体和社媒平台上，这些对于天气和隔离的吐槽、批评和抱怨几乎鲜少出现。国内媒体描绘的运动员们的冬奥生活似乎是另一番把酒话桑麻的幸福景象。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上星期的一篇报道中列举了多个案例，并称运动员们认为北京的闭环生活也丰富多彩，且纷纷花式点赞冬奥村。这篇文章也提到了一位差点哭出来的花滑运动员，但与食不果腹的瓦涅索娃不同，报道称这位运动员是在收到北京冬奥会大礼包和冬奥吉祥物冰墩墩玩偶后激动的差点哭出来。在中国国内的短视频平台抖音上，外国运动员第一视角带你逛冬奥村登上了热榜。德国滑雪运动员沃肯斯伯格拍摄了奥运村的免费食堂，咖啡、冰淇淋、西式快餐和甜点，各类美食可谓应有尽有。这条视频被抖音用户广泛转发，也被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官方转播商的咪咕转发。除夸赞奥运村的视频外，外国运动员夸赞雪如意和雪游龙等冬奥比赛场地的视频也被网友转发。从赛场、设施再到食物、住宿， 似乎外国运动员们都已化身北京冬奥夸夸团成员。网友们在这些视频下回复说，这是在中国，并且是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中国一直都是一个礼仪之邦。还有网友惊叹道，这就是中国的待客之道，中国丰饶，酒食力不取直。媒体人、作家毕安典表示，中国的审查人员正试图通过视频、图片和这些社交媒体热搜让人们了解运动员们的生活。但他也说，这些热搜并没有告诉我们运动员在获取食物方面面临的困难。如果他们检测成阳性，就必须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隔离。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专家约书亚·克兰兹克表示，中国媒体当然不会报道奥运会存在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媒体环境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中国有着世界上控制最严格的媒体环境之一，获取信息的渠道经常受到限制。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2021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名列第177位。戴恩玲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深中国研究员，他在电子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说，有媒体报道称有些运动员对北京冬奥会的情况感到不满，比如隔离和食物等，但这些视频却并没有得到转发，也没有与中国国内观众分享。他写道，当局正在掩盖和审查任何对奥运会的批评，以压制负面新闻。旅居日本的中国时事评论人五月散人则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媒体正面其实这不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新闻联播放了这么多年了，对吧？那一直在正面叙事嘛，那这个是一个，你作为一个主人，对吧？你总不能说自己干得不好，这个大概都是一样的，这不会说是因为中国或者外国它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倒不觉得这种叙事模式会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你无论怎么样，你花了这么多钱，你请人来，不管他是万国来朝还是这个还是大家来竞技体育，但是他终究是你自己花了很多钱办的一个活吧。然后那现在呢，别人有抱怨，那肯定是不会说出来，只能够说我们干得有多好。这也是一直以来那个像中国的这种宣传媒体它所秉持的一个原则。
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围绕冬奥会展开了一场广泛的宣传活动，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提升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形象。戴恩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今年晚些时候二十大召开之前，为了提升习主席的形象，会非常注重将奥运会的成功展示出来。在二十大上，习近平将巩固他的历史性的第三个任期。戴恩玲还认为，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为在国际上推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模式，并为国内观众弘扬爱国爱党。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声称中国运动员的成功值得称赞，他们将中国打造成全球体育强国的目的是其自上而下的目标的一部分，即利用国际比赛推广中国共产党模式，进一步巩固其控制权。观看奥运会的国际和中国观众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共的威权模式，这种模式压制意见，精心管理宣传。赫兰兹克则在电子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说，中国对于冬奥的宣传是希望在国内美化中共的形象，但国际上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这有助于提升中共在中国民众中的合法性，促进民族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锁链女案戳破盛世脓包，引爆空前舆情危机。虎年伊始，一段显示一个蓬头垢面、衣衫单薄的中年女子被锁链拴在一个破屋里的视频，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关注焦点。这个生育了至少8个孩子的女子，疑似沦为性奴和生育机器的拐卖及强奸案受害者，引起网民普遍同情和愤怒，关注热度甚至超过正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事发地所属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县市政府先后发出4份被指有许多漏洞的情况说明，不仅未能说明情况，反而引起更强烈的质疑声浪，称地方当局企图掩盖一些农村地区 长期存在的买卖及性虐待妇女犯罪活动，致使事件在全网持续发酵，要求查明真相，保护被害妇女权益和严惩拐卖奴役妇女犯罪活动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互联网史上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暴。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2月10号，农历正月初十，在广大中国网民、众多博主和自媒体穷追不舍的倒逼质疑下，事发地所属的徐州市当局终于改变了先前的部分说法，承认锁链女杨某侠案涉及非法拘禁罪和拐卖妇女罪。有网民欢呼，网络舆论取得了初步小胜。原党媒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在其微博指出，所有这些调查都是网络舆情推动的，所以我上文就强调了网上监督力量的正向效果。中国官媒日前打破了事发近2周来的沉默，开始按照徐州市政府通报的定调来报道事件，被指试图为官方说法背书带风向。徐州市政府的官微公号徐州发布2月10号通报说，经公安机关侦查，董某民，男55岁，丰县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女48岁，云南省扶贡县人；石某忠，男67岁，东海县人，桑某妞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此之前，董志民曾被视为慈爱的八孩奶爸，甚至在事件曝光后开通抖音，利用网上巨大流量干起直播带货的营生。而当地县市两级发布的3份通报都回避了该事件中男方及家人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不仅不令人信服，反而激起了更大民愤。有网评人指出，中共领导人大宴冬奥会宾客的奢华场面与徐州八孩妈妈和中国赤贫民众的困苦处境形成鲜明对照。也有网文用美中混血滑雪女运动员胸前的金牌和华为高管脚踝上的电子镣铐与八孩妈妈脖子上的锁链对比，来嘲讽厚此薄彼的官媒和小粉红态度。一些网友挖掘并晒出中国农村发生的许多类似事件，其中包括同在董集村的另一疑似买卖婚姻受害妇女钟某仙。网传视频显示，到董集村走访的众多外地网友和女性志愿者遭遇当地警察拦截，该村庄有上百警力把守，并进入探访者入住的宾馆房间维稳。有警察称挑头要被抓坐牢，国家办理的案子是国家机密。
就你这个力量算啥？捞不起来，宣布就封了。特别你那几个挑头的，你一旦挑头，你就被抓，你就要坐牢。我明确跟你说，你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上百号警力在。
不能通过这种形式。
你干什么呀？
因为这个事情属于案子，案子在办理中，国家办理案件属于国家机密，是不用以这种方式对外宣传的。
我现在
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消息，可以找我们宣传部门，这是可以的。
关键是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不认字，你在通报上面出错的东西。
你现在把东西可以拆了。
2月11号，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外宣处一位未透露职称的徐姓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了解上述警方介入维稳的情况。
我们作为宣传部门来讲，我也不了解您刚才说的这两件事，我也没法回答你。如果说要关注他或者是关心爱护他，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现在目前呢，相关涉案人员该处理的也处理了，该刑拘的也刑拘了，然后这个女子呢和孩子，现在民政部门已经也给他们相应的照顾，把他们保护起来了，把他们照顾得很好，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在美国的分析人士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徐州市和丰县当局的前3份通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袒护董志民父子三人涉嫌买卖人口、非法拘禁和强奸虐待妇女等罪行，试图掩盖当地猖獗的拐卖妇女现象，效果适得其反。
真的要公正处理的话，那你要是把相关的骗人的这帮人，徐州的警察也好，还是说是市政府、市委市政府、丰县的警察为相关的这些人全部一窝端。而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对于中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 不稳定的政治格局来讲的话，中共肯定不会这么干。所以呢，我觉得最大的限度可能就会牺牲掉这个铁链女，就把孩子的母亲也会可能是把几个更多的知情人，什么桑某某，还有什么其他的董志民等等这样的人给关起来，可能也就这样的。
徐州市当局2月10号发布的通报还宣布，近日经公安机关 DNA 检验比对，结果为杨某霞、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与已去世的小花梅母亲蒲某马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霞即是小花梅。通报没有提供检验 DNA 的机构名称，也未解释既然有 DNA 检测结果，为何还要加一句结合走访调查、组织辨认，认定杨某霞就是小花梅这样的叙述。对于杨某霞与已故母亲及同母异父妹妹的 DNA 采样比对如何进行，以及执行机构的独立性和公信力等问题，姓徐的宣传部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肯定是官方找的，或者是由第三方机构做的。他的这个 DNA 的这个采样是怎么进行的呢？是哪一家机构做的这个 DNA 比对呢？
哪一家做的？
对，
这个肯定是通过官方的，或者是就是官方找的，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来做的。这个肯定是确定的，这个不用有疑问。
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官方的四个通报都回避了被铁链锁住的八个孩子母亲的年龄，也未公布其身份证或其他证件资料的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是查明其身世的关键。对于记者询问小花梅的户籍、身份证、结婚证及离婚证等资料，这位宣传部人员表示，将向上级反映美国之音希望了解的情况，建议外界继续关注该市政府后续发布的通报。
过年期间到现在，我们大量的这个公安系统、卫健系统还有民政系统，我们一直在走访，一直在调查。这个虽然说不是我们部门来做，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家都很辛苦去做这些事情了，希望大家呢也客观公正的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发的通告呢，也不是说，因为之前可能网民对这个通告有疑问，是因为前后可能是有不相关，就是不相符的地方、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呢，我们随着深入调查呢，也慢慢的把这些东西来澄清了，好吧？我们希望呢，也大家能够客观公正一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有问题呢，肯定存在，我们相关的人员也会受到这个处理。或者纪委调查，对吧？我们也没有说也来遮着眼的，但是这个真实的情况我们也在陆续的往外发。
他承认过去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某些地方比较落后。
如果说因为在当时过去的一段时间，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某一些地方比较落后，是吧？有一些这些这个比较说叫比较不太好的现象有的话，那是因为当时可能法律意识淡薄啊，这个社会治理比较缺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就是在积极的在处理这件事情，希望大家不要再紧追着我们，就是把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全部都抹杀掉，好不好？
在回答关于丰县发布的两个通报是否违背事实的问题时，他表示之前的调查受时间所限。
之前发布的这个丰县政府发布的那个，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些确实是违背事实的情况？
他不是说违背事实，可能他调查的没有调查那么清楚。比如说，这个他本人口述的，对吧？我们当时去走访本人口述，或者是通过当地人、村民啊、邻居啊什么一些口述，这些东西，他们调查的时候为了尽快发布，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随着我们现在深入调查，有些事情慢慢在澄清了。
这位宣传部人员否认他们是顺应民意而改变了这一全网关注事件的定性，并刑拘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在网上的舆论呢，就是不断的这个高涨的情况下，就是你们采取了一种就是顺应民意的这么一个做法，是不是？
我们不是顺应民意，我们是来澄清事实的真相。
那可是一开始你们并没有做到啊。
一开始我们是因为很多事情没有调查清楚，这个里面确实会有工作的疏忽，我们也不排除这里面 有一些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不严谨，我们该处理的相关后续还会处理。
徐州当局后来改口宣布，朝着非法拘禁和拐卖人口犯罪方向查办董志民等三人，被认为是丢卒保帅，旨在平息沸腾的民怨和舆情。这位徐州市委宣传部人员表示，警方已经通过 DNA 比对方式排除了1996年失踪的四川省南充市的12岁少女李莹与杨某霞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不过网上流传甚广的照片显示，失踪前的李莹与杨某霞面部特征高度相似。密切关注徐州丰县锁链女事件的公益团队骄傲女孩指出，专业人士根据照片分析认定杨某霞就是失踪26年的李莹。2月7号，骄傲女孩推特发布了一封署名李莹叔叔李大成的手书申请函，该函要求中国公安部打拐办主持重新采集李莹亲属和杨某霞的 DNA 样本，由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比对。曾在中国多年从事维护妇女权益、救助受害妇女儿童的原中共军官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徐州市政府发布的锁链女事件的相关 DNA 比对结果不靠谱，应该由国际组织和独立机构主持监督检验，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鉴定结果。
必须有个独立的调查机构，由国际组织来做，你让中共去做，他也不跟你透明。你像那个武汉肺炎一样的，对吧？国际组织要去调查武汉这个新冠肺炎从哪来，他会给你设置重重障碍。如果你要是有自信什么什么的，你为什么不让国际机构去监督呢？你自己在那做，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这个东西大家怎么能信服呢？
姚晨指出，中国强制实行近40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男女比例失衡，尤其在重男轻女观念顽固的农村，买童养媳和买卖婚姻等陋习滋长了拐卖妇女和女童犯罪活动。
计划生育是共产党的基本国策，但是名字是基本国策，内容翻开来以后是一种杀人的国策。中共为了他的维稳，为了他的这个伪官政吧，他们没有错的，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孩子被拐呢？计划生育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本所在。每年的计划生育你不生了，他使劲要你生。你比如讲啊，福建莆田的童养媳强奸罪肯定存在的，这几乎是99%都强奸，被强奸，100%的非法拘禁。有的女孩子长大以后想跑，就打了个半死给关起来，实在管不住再把它卖，卖也是犯罪啊，你买卖人口啊，这一条龙全是犯罪啊，包括是拐的、运的、卖的、收就是买的，都是罪恶，都是罪啊。
一个月前，徐州市第四次被评选为最具幸福感的中国城市之一，并连续3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个光荣称号。但是新近曝光的锁链女事件让亿万世人看到这个城市所辖的农村地区贫穷落后、悲催黑暗的另一面，也让宣布江苏省乃至中国全面脱贫的官方难堪。一位匿名网友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锁链女事件和拐卖中国妇女儿童丑闻的每一次转发，都是扇自称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耳瓜子。锁链女事件曝光后，反映中国拐卖妇女丑恶现象的海外获奖电影《盲山》在网上被许多人下载观看，广泛传播。该影片导演兼制片人李阳宣布，为解放中国被拐卖的妇女，打击买卖妇女的罪恶，他放弃收取版权费。新华社对外部主任韩松也公开发声表示，他近期更关注拐卖妇女的残酷现实问题。2月6号，他在微博发文称，这几天我更关注的不是水门桥，也不是冰墩墩，是拐卖妇女的，是网上讲江苏丰县8个孩子的妈妈被虐待精神失常疑遭拐卖的事情。博文还列出一些发生在四川、内蒙、郑州、贵州等地的拐卖妇女案例。这条博文目前不知何故已被删除，但是仍在推特等海外社交网络平台流传。有评论指出，徐州市政府的四次权威发布出现了戏剧性反转，从起初的婚姻合法、不存在拐卖，到路上捡来的流浪女， 从为治疗精神病离家远行，顺便找个好人家嫁了，再到涉嫌拐卖、非法拘禁，官方说法一变再变，抓了三名嫌疑人，民间舆论的压力功不可没。自媒体时评节目主持人大康2月11号引述网友建议说，不仅要查办村镇干部和婚姻登记部门涉嫌受贿和包庇买卖人口等罪行，也要彻查丰县政府发布的充斥谎言的两个通报出台过程，还要针对嫁到徐州地区的外省妇女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所以说，如果你真是个还算是个政府的话，还是人的话，立刻进行全，整个不能说全省吧，至少对这个整个这片农村进行一个人口普查。另外第五，对以上所有的人口贩卖的案件，包括呢刚才说的这个小花梅的这个案件，这里边怎么这个他就在当地他就登了户口了，你要说在这打结婚证领结婚证来，你得有身份证，你得有户口本，你得有东西啊。结果呢，你比如说在那个董某某啊，他到官方他现在的说法，他给取的名，那你原来这个人的身份呢，这原来他是谁呀？那你政府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给开结婚证，你什么情况？所以说，对婚姻登记部门相关人和负责人所有的受贿渎职包括包庇犯罪的罪行予以彻查，要双开，要判刑，这就是犯罪。
有评论认为，由于官方对事件前后矛盾敷衍搪塞式的处理，在广大公众紧追不舍超过两周后，中共当局正面临一场尤为罕见的严重舆情危机和信任危机。也有分析指出，随着案情不断深挖，沸腾的舆论可能使锁链女事件成为本世纪初遭广州执法人员违法关押殴打致死的孙志刚事件以来社会影响最广泛深远的里程碑事件。时评人秦鹏说，
因为这个质疑的这种声音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好多很主流的一些阶层，所以我觉得从未来说，如果说能够对推动中共的解体上来讲的话，这么一次大的一个事件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能大家将来回过头来讲，就可能会大一个中里程碑一样的一个事件，因为可能非常全面的暴露出来了中共的这么一种黑暗的一面吧。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称俄罗斯加紧对乌进行混合战。在美国官员警告俄罗斯可能即将入侵乌克兰之际，乌克兰官员表示，在乌克兰三面集结十多万大军的俄罗斯正在加紧对乌克兰的扰动攻势，包括网络攻击、扰乱经济以及一个新的策略，传播数以百计的假消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13日报道，乌克兰官员说，莫斯科日益加紧的混合攻势的目的是削弱乌克兰和制造恐慌，目的是试图挑动不满和抗议，就像俄罗斯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那样，以制造借口进行干预。美国及英国官员上个月表示，两国发现了试图扶植亲俄罗斯的傀儡政府的政变阴谋。报道说，这些策略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如何可以在避免因发动入侵战争而遭受西方严厉制裁的情况下维持对乌克兰的压力。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泽连斯基总统的首席国安顾问阿列克西·丹尼洛夫近日表示，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从内部瓦解我们。俄罗斯一直否认有任何计划入侵和危害乌克兰，称西方拉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企图为乌克兰带来危害。经济脆弱的乌克兰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俄罗斯的军事集结导致投资者冻结项目、撤离资金，乌克兰货币大幅度贬值，尽管还没有到全面恐慌的地步。俄罗斯周日宣布在黑海举行海上演习，将会关闭乌克兰南部的水域，阻碍乌克兰主要港口的对外出口贸易。乌克兰外交部抱怨这些封堵的经济后果，称是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发推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经济战争在继续。泽连斯基总统国安顾问阿列克西·丹尼洛夫说，他们想扼住我们经济的喉咙。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一位资深官员周日表示，尽管美国警告俄罗斯部队可能随时会入侵，但乌克兰目前看不到有关闭领空的必要。同时，澳大利亚星期天表示，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局势迅速恶化，在进行撤离驻基辅大使馆的行动。并且，澳大利亚总统莫里森呼吁中国不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继续冷漠的沉默。莫里森说，中国政府很乐于批评澳大利亚，但对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却继续保持冷漠的沉默。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六在与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就朝鲜半岛局势举行三方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结束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对峙的大门继续敞开。不过，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危险之高，让美国决定撤离驻基辅大使馆的人员。纽约时报周日报道说，尽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了解所有的危险，但继续淡化美国有关俄罗斯入侵在即的警告，敦促保持镇静，称他没有看到表明俄罗斯即将进攻的情报。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在信息空间有太多有关俄罗斯可能发动全面战争的信息。他甚至还讥笑，有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可能计划周三发动入侵。
应对乌克兰紧张局势，台湾在密切关注台海动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政府星期六说，他们在密切关注台海局势，提升备战程度，应对乌克兰正在发生的情势。不过，台湾政府说，台海情势与乌克兰局势本质不同，社会各界要避免受到错误讯息误导。中国宣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过去两年来，在这个自治的岛国周边加强了军事活动。尽管台湾称乌克兰的紧张局势虽然在升级，但没有发现中国军队最近几天非同寻常的动作。西方国家已提出警告，乌克兰边界战争恐一触即发。台湾总统府周六表示，国军在加强监视行动，区域安全和稳定是各方的共同责任。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说，国军各单位正持续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及台海动态，持续加强联合情报监侦，因应各种征兆及威胁，逐步提升备战程度，有力因应各种状态。最近，台湾多次指责中国军机频繁进入其西南防空识别区空域绕台。台湾国防部说，今年一月有39架次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创下去年10月以来最高纪录。但是，尽管中国军机几乎每天侵扰台湾，但是军机数量比以前大为减少。台湾称，星期六解放军仅派出5架军机扰台。不过，台湾总统府说，台海情势与乌克兰局势本质不同，提醒各界勿受错误讯息误导。台湾总统府说，近期发现有错假讯息，运用乌克兰情势影响台湾社会民心士气，呼吁社会各界不要受错假讯息误导，勿以讹传讹。不过，声明没有指明是什么虚假错误讯息。台湾外交部长胡钊燮星期五对印度 CNN 英语新闻频道 News18 说，台湾在密切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乌国东部地区日益升高的紧张情势，尤其聚焦在中国是否在西方盟国无暇兼顾之际趁机侵犯台湾。不过，胡钊燮也强调，中国在主办北京冬奥会，不会希望发生任何重大事件转移人们对冬奥会的注意力。胡钊燮说，但是在冬奥会结束后，俄罗斯是否会对乌克兰发动攻击，或中国是否会考虑对台湾使用武力，这就很难说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责令国安会成立乌克兰情势因应专案小组， 及时掌握评估乌克兰的局势以及可能对台湾安全的影响。由于台湾面临中国的军事威胁，蔡英文对乌克兰的局势表示同情。台湾总统府的声明还呼吁各方透过和平方式加强对话与协商，理性解决争端，共同努力维系区域局势稳定。声明强调，军事绝对不是解决分歧的选项。声明还呼吁台湾的侨民尽速离开乌克兰，确保安全无虞。
美日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朝鲜近期一系列挑衅性导弹试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美日韩三国主要外交官员2月12号下午在夏威夷举行会晤后，美国国务院周六深夜发表三方联合声明，谴责朝鲜近期进行的一系列挑衅性的导弹试射，并就亚太地区其他一些主要区域性议题表态。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韩国外交部长郑义荣谴责朝鲜最近的弹道导弹试射，并对这些行为破坏区域稳定表达严切关注。三方致力于紧密合作，力争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的无核化和持久的和平。声明说，三国呼吁国际社会完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的相关决议，敦促朝鲜停止其非法活动，改而进行对话。三方强调对朝鲜没有敌意，重申继续对在不设前提条件下与朝鲜会晤持开放态度。声明表示，三方再次确认美日和美韩联盟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三方致力于三边安全合作，并建议三方的特别代表就朝鲜问题经常举行三边讨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三方讨论了朝鲜半岛被分隔家庭团圆以及迅速解决劫持人质问题的重要性。此外，声明还表示，三方还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军事集结的问题，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致力于紧密合作，抑制俄罗斯进一步将局势升级。声明说，三方共同对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活动感到关切，因此重申他们对一个和平和稳定的亚太地区的期待，让所有国家都实现各自的潜能。声明表示，三方表达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增加地区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的强烈反对，重申三方政府对国际法的长期以来的支持，特别强调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的重要性。声明继续说，三方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再次确认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团结及中立，以及东盟解决缅甸危机努力的支持。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三方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说，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朝鲜是在挑衅。他还表示，美日韩三国将继续向朝鲜问责。韩国外交部长郑义荣表示，我们再次确认同朝鲜的外交及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报道表示，布林肯国务卿与日韩外交高官会晤传达出一个信号，拜登政府试图努力化解与朝鲜的潜在危机。韩国和日本政府最近就如何处理朝鲜问题发生分歧，首尔希望向平壤提供更多的外交诱饵，东京则主张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倾向更严厉的联合国制裁。一些专家说，朝鲜利用导弹试射来施压拜登政府恢复长期停滞的核谈判，因为疫情大流行给朝鲜经济带来进一步的压力。此前数十年的管理不善和以美国为首的制裁重创了朝鲜的经济。拜登政府向朝鲜提出举行无限制的会谈，但是却无意放松制裁，除非朝鲜大规模地削减其核计划。朝鲜最近进行的一次试射是射程能够覆盖美国领土关岛的火星12型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2017年以来测试的射程最远的导弹。中国和俄罗斯呼吁解除对朝鲜实施的一些制裁，称朝鲜目前经济困难，应解除相关制裁，包括禁止海产品出口，禁止朝鲜公民在海外工作，并且把所赚来的外汇寄回朝鲜。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